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收音机旁主内的肢体平安，很高兴呢能够再有一个新的机会在空中与您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这一阵子当中呢，我们将会一同来研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是相当丰富的一卷保罗的书信。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当中呢，研究保罗书信的重点过去是放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但是呢，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它不仅谈到了许多侍奉上面会遇到的问题，它更处理了人生苦难的疑问，还有教会事工里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说，做事容易，做人难。的确，到底要如何有一个合乎圣经的做人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会为您娓娓道来。在这一卷书当中，保罗面对许多人的挑拨离间以及误解还有伤害，保罗自己是如何来面对的呢？有一位学者说，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教义观的一个实践。保罗的教义，他的因信称义要如何实践在生活里面呢？哥林多后书是最好的观察。此外，哥林多后书也是保罗在其他所有书信当中比较多去分享他自己情感内在层面的一卷书。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当中看到保罗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解决的。我也觉得哥林多后书是比教牧书信还要教牧书信的一卷书，因此若是您在教会当中参与牧养的工作，我相信哥林多后书可以带给你许多的启发。好，那么关于课程的目标呢，德仁会针对哥林多后书的主题信息会做逐章逐节逐字的分享，并且透过掌握哥林多后书的主题信息来思想保罗的侍奉原则还有他自己的灵命的经验。此外，关于这一门课程，张德仁的教学特色是我会着重在哥林多后书有关于原文的解析方面。也许你不了解希腊文，但是没有关系，德仁会用浅白的方式来为您讲解。此外，我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会在掌握神学主题之后来做一个灵命的应用。我想面对神的话语，应用是最重要的。如何应用呢？我会花更多的关注在灵命的应用方面。在了解了本课程的目标还有教学的特色之后呢，德仁会从下一回开始逐章逐节逐字的来做讲解，一共有24课，包括今天这一课。而在今天这一课当中呢，我会言简意赅的来介绍哥林多后书的概论，也请您预备笔预备纸，德仁即将讲解下面有关于哥林多后书概论的部分。再来呢，德仁也备有哥林多后书相当丰富德仁自己所编写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好，请您预备笔预备纸，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进深课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一课，我是张德仁。首先我要介绍有关于地理方面的哥林多城。哥林多城是位于哪里呢？如果您的圣经的最后面有地图的话呢，现在您也可以翻到圣经的最后面来参阅在新约时代的地图。哥林多城可以说是位于一个地峡上面。什么地峡呢？下面接的是希腊半岛，然后上面连的是希腊大陆。因为哥林多城位在地峡上面，所以它的左边跟右边都是临着水域。哥林多城的西北边有一个叫做哥林多湾，然后哥林多城的东南边有一个叫做撒罗尼湾，而这两个湾呢都各有一个港口。这两个港口如果经过哥林多城，比方说海运要从东南把东西运到西北的话，如果经过哥林多城的话呢，这两港之间的路程大概有10英里，很近。可是如果不经过哥林多城，往比方说从东南边要把东西运到西北边的港口的时候呢，如果它从东南边一直顺着南方，然后呢绕过这个希腊半岛的最南端，就是马来角的话，然后再往北方到哥林多城西北方那个海湾的话呢，大概有200英里，所以差呢20倍。此外，这个希腊半岛的这个南端的马来角是很危险的。在古史的记载呢，古代水手常常说一句话，叫做走两趟马来角保证回不了家。可见这马来角呢是相当的危险，因此一般常情之下的运输呢都是透过港口卸货，然后经过哥林多城的这个陆运呢运到另外一个港口，然后再继续下面的行程。也因此哥林多城就位于这个重要的位置上面。哥林多城光靠着这些货物的流通的抽税呢，就可以变得相当的富有。所以如果你对哥林多城的第一个印象，你需要去记的就是它是一个商业的重镇。它的商业是因为它位于交通的枢纽而成的。再来是哥林多城另一个特色，就是它每两年在附近呢会举行一次很著名的运动会。因为当时他们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哥林多城也是罗马的殖民区，而罗马人每两年就会举办这个地峡运动会，所以会吸引很多的旅客来到哥林多观赏这两年一次的运动会。这可以说是当时相当重要的娱乐。所以你对于哥林多城的第二个印象，除了它是商业重镇之外呢，因为它两年会举办一次运动会，所以会吸引大量的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第三个特色是关于哥林多城的人口组成方面。因为罗马帝国他们的统治政策很特别，他们会把一些本来是奴隶后来变成自由之身的一些人呢，把他们迁徙到殖民区来。哥林多因为也受到罗马人的殖民，所以就有许多本来是下阶层的一些人，本来是奴隶后来自由了，然后就被迁徙到哥林多城。这些人一般来说呢是比较属于下阶层的一些人，因此他们有关于道德方面的标准呢就比较混乱，甚至于民间宗教的崇拜呢比较庞杂。在史料上记载呢，哥林多人也因为崇拜这个女神亚夫罗底特而这个臭名远播。因为在这个女神的庙里面呢有1000位献身给女神的庙祭，而许多航海的海员 因为船靠岸了，就会下到港区附近呢来逗留，而很多海员就会把他们的钱财浪费在这些妙计上面来嫖妓。好，我们整理一下在哥林多城的你应该有的三种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它是一个商业的重镇，因为西北边跟东南边都各自有一个重要的港口，而哥林多城位于这个枢纽的交通的一个位置。再来，因为它每两年举办一次运动会，会吸引许多观光客来，它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相当多元的一个社会。第三个，哥林多城的组成分子比较主要是下阶层的人，特别是原本是奴隶，然后呢，后来恢复自由之身，就被罗马帝国给硬性的迁移到这个地方。也因为他们的背景，他们道德沦丧，有民间崇拜的这样一个恶习，臭名远播，在祭拜呢，这个亚夫罗底特这位女神，祭拜的方式是用1000位女生献给神做妙祭，然后很多海员就来嫖妓，他们交合的情境呢，就当作是一种敬拜女神的一种仪式。好，谈完哥林多城你应该要有的三个印象之后呢，谈谈保罗跟哥林多人的关系。在《使徒行传》第18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8章。好，我们来翻到《使徒行传》第18章，《使徒行传》18章，看看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在《使徒行传》第18章第一节说呢，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好，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8章1到4节，我们可以了解呢，保罗是在离开雅典之后到了哥林多，一般来讲应该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末期。在那里呢，保罗离开雅典到了哥林多，遇见了一对犹太的夫妇，就是雅居拉跟百基拉。而雅居拉跟百基拉呢，他们也是刚刚被赶出罗马来到哥林多城。我们看到保罗和这对夫妻呢，他们一起同住做工，并且保罗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就会在会堂里面来辩论，来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使徒行传》第18章。那个时候呢，保罗就继续传，可是呢遇到了一些抵挡，遇到了一些难处。然而第9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第10节，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城当中已经有许多属神的百姓，而神也透过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有多久呢？第11节，使徒行传第18章第11节说，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因此一般相信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在最开始的时候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在建立哥林多教会。好，想到保罗跟哥林多人的关系，你要有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保罗可以说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并且他一开始就在哥林多教会呢有18个月的时间在教导他们，他不是蜻蜓点水的一下子就离开哥林多教会了，因此哥林多教会对于保罗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认识。我们从《使徒行传》第18章可以整理一点点保罗跟哥林多人的关系。再来呢，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当中也可以略示出一些端倪。比方说《哥林多后书》1章15节跟1章23节，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1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呢，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还有二十三节，我呼吁上帝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看到保罗跟哥林多人的关系，保罗好像曾经计划要去探访哥林多教会，但是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好像那个计划改变了。再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三到四节，二章三到四节说，第三节，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我们看到特别在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说他之前写过一封信，而那封信呢，他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如果你了解哥林多前书的话呢，你就知道哥林多前书绝对不会是保罗在二章三到四节所形容的，他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而写成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之间，他写过一封流泪的信。好，我们再来看往后面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保罗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好，我们看到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将会第三次到哥林多，那么他之前一定去过哥林多两次，是哪两次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研究的。德人做这样的一个示范，就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去整理出一些头绪，好像是像还原现场一样的去建构哥林多后书当时的实况。因此在研究某一卷书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华人的在警界的李昌钰博士一样，像他一样抽丝剥茧的，巨细靡遗的，前瞻后顾的来还原哥林多后书的现场。好，首先我要来谈的是保罗原本要到哥林多，到底他的计划是如何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们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五节，那里有提到了保罗要到哥林多教会他原本的计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五节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就是呢，保罗从十六章第三节说保罗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之后要从马其顿经过，然后再到哥林多教会那里。所以保罗原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有一个计划，但到了后书呢，说这个计划改变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哥林多前书的写作是在哥林多后书之前，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提到计划的改变，可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呢，却是计划的说明。好，再来，我们可能要清醒一点才能够明白德人在说什么哈。我们往前面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其实呢，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之前，保罗还写过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第九节说呢，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先写了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所说的那封信，然后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写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按照现在排的话是第三封信，可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却又提到保罗写过一封流眼泪，他心中很难过的一封信，那么那封信就应该排在哥林多后书之前，哥林多前书之后。 为什么呢？因为那封流眼泪的信当然跟第一封信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所指的那封信呢，那封信好像是有点像是责备人的气氛呢，跟那个流泪难过的气氛是不同的。而那流泪的信呢，又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哥林多后书又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后，故此那封流泪的信应该是第三封信。我再整理一下，保罗一般来说他应该是写了四封信，最少写了四封信给哥林多人。第一封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所说的那封信，第二封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封是现在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所说的那封流泪的信，第四封就是哥林多后书。而为什么在解释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许多的问题呢？问题就是在于那第三封信，那封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所说的流泪痛苦的信已经失传了。好，我希望呢在这一段的讲解当中你可以厘清保罗跟哥林多人之间书信往返的那个次序。在临前五章九节是第一封信，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信，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所说的呢是第三封信，哥林多后书呢则是第四封信。你这样的一个信件的次序必须被建立起来，你日后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才不会产生混淆。接下来到底保罗到过哥林多教会几次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进深课的课程哥林多后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德仁备有我自己编写的相当丰富的哥林多后书的研经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和我索取。好，你我了解了保罗跟哥林多人的关系，从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知道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还有保罗写给哥林多呢一共有四封信。此外如果你熟读哥林多书信的话，哥林多前书也好，哥林多后书也罢，你就会想去整理一下，那么到底保罗到过哥林多的次数有几次。我想第一次我们一定没有问题，第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九到十一节，保罗第一次到了哥林多，然后呢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开拓了哥林多教会，时间一共有18个月。因此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的时间应该是你我的共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保罗什么时候去哥林多第二次呢？我们也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13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二节说，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二节提到了他第二次去哥林多的一种状况。第二节的下半句又继续说呢，哥林多后书13章第二节的下半句，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如果你熟读哥林多后书，你就会发现这段经文的情境呢跟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末还有第二章的起始有一些相近之处。我们来翻到哥林多 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第二章第一节就暗示了保罗前一次的访问，显然呢，不是一个愉快的经验。可是如果我们把前一次的访问当作是保罗第一次的话呢，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第一次的访问，第一次在哥林多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呢，在教会内部是比较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验的。所以有许多学者都说呢，二章一节就指出保罗在创立教会之后还去了哥林多一次，而那一次呢，就是保罗第二次去哥林多教会，有学者把它称为是忧愁的探访。好，那么保罗第三次到哥林多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跟十三章第一节都有提到那一次的一个计划。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还有十三章的第一节也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如果这一次呢是成行的，那么保罗到哥林多的次数大体上来说有三次。可是在很多时候书信当中关于历史的排序有许多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就如有一位学者叫做巴瑞特呢，他说过，他说任何真正用心去理解哥林多教会情况的人都不可能说只有他自己掌握唯一的真情。这真情呢就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历史研究本身因为资料有限而有所限制。从巴瑞特 B-A-R-R-E-T-T 巴瑞特他的提醒呢，我们可以知道在书信里面关于历史排序的研究呢，历史研究本身因为资料有限而有所限制。我们所要处理的经文呢，如果单单放在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历史事件的真实的话呢，会有所挫折的。原来我们在圣经当中的经文，它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报道历史的事件，而是有其神学发展的脉络的。但以上呢，德仁已经尽量的朝向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和您说明保罗可能到过哥林多的次数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九到十一节所记载的。第二次呢，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二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记载的忧愁的探访。第三次呢，则是《临后》十三章第一节所提到的保罗要第三次到哥林多。好，以上呢就是关于哥林多后书的概论。若是您面对哥林多后书有任何的疑问，张德仁也很愿意来为您解答。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最后呢，也再一次提醒您，德仁备有很丰富的哥林多后书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与我索取。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